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37讲。我们在37讲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暴动，而在这个暴动平定之后，他将继续的前往欧洲继续他的事工。马上让我们进入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第一段经文，使徒行传20:1-3。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首先我们在这里看一看保罗这里的这个路程。那在保罗原定就已经打算在以弗所之后就前往马其顿去。所以我们看到这橙色的路线，很可能保罗从这个以弗所就上到特罗亚，从这里的这个港口他就去到了马其顿。而这个马其顿也就是我们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看过的，就是在他走遍了那一带地方，也就包括了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一带的地方。之后他也下到了希腊，20:2告诉我们他也去到希腊一带的地方，当然也包括了雅典、哥林多之类的这个地方。之后他也在那里住了3个月，这3个月之后他就打算坐船往叙利亚去。所以你在地图上看，他本来从希腊，就希腊就已经是靠海有很多港口了。但是他却没有从希腊开船，而是从再上回到马其顿上去。背后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告诉我们有犹太人想要害他。所以当然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因为当时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其实当时候他们也非常接近过节的时间，所以有很多犹太人可能也会想要坐船一起的往耶路撒冷去。所以说不定坐船的时候会坐到同一艘船上面，那就很危险了。因为你在船上的时候，如果别人要杀你的话，你又逃不掉的话，这可能是会有非常多的危机，非常多的危险。所以当他在希腊的时候，他就决定我们还是不在希腊坐船比较好了，因为但是万一在船上被这些人埋伏的话，那就非常危险了。所以他们就决定再退回到马其顿去，才从马其顿那里开始坐船。使徒行传20:4，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匹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批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20:4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打算和保罗一起去到亚细亚的人，有好一些的学者认为，这些可能不只是要和他一起到亚细亚，可能是准备和他一起上耶路撒冷的。他们在这里做的猜测是，很可能这些人可能都是。这些的教会的代表人，你要记得，我们在前一讲的时候提到，保罗这次上耶路撒冷是要把物资、把这个金钱的奉献、金钱的援助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很多学者在这里的猜测是，很可能他们四处已经收集到的这些的捐款，他们也由这些教会的代表一起送上去，在这里可能很重要的也是，在这时候要促进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人的名字的时候，这些人名字几乎都是希腊的名字，所以说不定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外邦人。而这些外邦人当中，我们看到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的，有些是从加拉太来的，有些从亚细亚来的，有些是从这个希腊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施工团队。所以他们就和保罗一起去到了这个亚细亚。5-6，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特洛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所以20:5这里很重要的，在路加的记载当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叙事出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时候知道路加又再次的加入这个行列当中。 啊，所以可能有时候路加不是每个时候都待在保罗旁边，可能有时候他在某些地方有些事工，甚至说不定在当时也有不同的团队。其中一点之一，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事工当中，其中一个非常活跃很重要的人物提多，我们在使徒行传都很少看到他的出现啊，说不定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可能路加和他的接触很少，没有记载到提多的一些的事迹，或者可能提多是在不同样的队伍或者不同样的这些的事工当中。所以我们看到20章5节的时候，路加又再次的加入了保罗的这个团队当中。而我们在这里的时候，20章6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是刚过了除教的日子，也就是刚刚过了除教节啊，所以这些的事件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保罗大概是在什么年份、什么月份的时候在什么地方。那这个除教节就是在这个春天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四月头的时候啊，所以你读回20章一开始的时候，你读到保罗在希腊待了3个月。为什么待了3个月呢？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日子当中推算的话，他待了3个月，因为当时候是冬天啊，他在希腊待了3个月，因为在冬天的时候没有船可以坐，所以他在希腊的时候就不能够坐船回到亚细亚或者叙利亚去，所以他就被迫在那里待了这个3个月啊，所以那时候的3个月是冬天的时间，没有不能够航海。但是20章6节的时候，这里已经到了春天的时间，也就是除教节的时候，也就是通常是在四月头的时候，四月开始的时候啊，这时候就他们又开始航行了，他们就从马其顿的腓立比开船到了特罗亚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这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地图啊，让我们看到保罗的行程。保罗就从这个欧洲从马其顿的腓立比，他就坐船来到了亚细亚的这个特罗亚。20章7到8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20章7节这里讲到七日第一日，讲的就是星期天，讲到就是星期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不定这个日子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同样的，这个七日的第一日这样子的用词，也同样是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当中有出现，来指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也就是这个星期天。所以保罗因为隔一天他就要出发，就要离开他们了。所以当天晚上的时候，大家就尽量把握时间，就一直的有这个教导讲论，一直到半夜。你可以想象，这有时候是可能有时候我们去家庭营或者退休营或者是去旅行的时候，最后一晚的时候我们就比较疯狂一些，我们就待到比较晚啊。所以同样的，保罗在这里他隔一天就要走了，当天晚上的时候他们的查经的时候就查得非常的晚上，他的教导到半夜，非常晚啊。甚至在那个聚会的楼上有好些灯烛啊，可能有很多人又很暗的时候，他们就等了非常多的蜡烛，是整个地方非常的亮起来。9到10节，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这个教会他们聚会的地方是在某个建筑的3层楼上面。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可能性，是说不定这是一个非常富有人的家，是一个别墅。但是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当时候一些贫穷的人呢，他们也会居住在一些比较拥挤的地方，比较多层楼的地方。你可以想象的就像我们今天有的可能有的主屋或者有的公寓一样。这个其实也不一定是富有的人的家，也说不定是一个贫困的人的家，有时候他们也会居住在类似的这个建筑物里面。而在这里路加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从第3层楼掉下来的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人掉下来的严重性啊。他掉下来的时候真的是伤势非常的严重，甚至其实当时候告诉我们，这些人看了他的情况的时候知道他已经死了啊。从他们的诊断当中，他们知道这个人已经死掉了。但是第10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保罗下去伏在他的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他的身上。 这个人没有事情啊。所以第十节这里哦，保罗所做的不是做一个新的诊断，保罗不是说，哎，你们诊断做了，你们看错了，没有死了，你们搞错了，他还活着啊，不是。二十章十节这里其实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在这里是一个神迹的发生啊，所以其他人已经确定这个人已经死掉了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就行了一件的神迹，为他做了这个医治啊，这个人就得着医治，从死里复活起来。啊，我们在这里可以从圣经当中想到很多例子，不管是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工当中，或者在耶稣的事工当中，他们都拯救过这些非常年轻的少年，非常年轻的这个孩子。十一到十二节，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啊，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啊，可能在当下的时候早就已经把他们吓得半死了啊。这时候他们又看到这个人从死里复活回来，他们得了非常非常大的安慰。而保罗在这里的时候，他又继续回到上面的时候，还是继续的讲到，继续的教导啊，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甚至是一直讲到天亮。哇，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把握时间，通宵讲道啊。你说怎么那其他人为什么通宵讲道，他们也顶得下去吗？他们不会就不小心睡着了吗？啊，我会说刚才那段事件可能非常的有用啊。刚才一个人从三楼掉下去，真就死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已经被吓醒了啊。每个人可能本来都已经睡了，但是突然被吓醒了啊。但是不要紧，保罗医治了这些人的时候，也一起医治了这些人的沉睡啊。这些人刚刚被吓醒，非常精神啊，这样就一直谈论，一直谈论，就讲到天亮了。十三到十五节。我们先上船开往亚述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又次日在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当然首先我们在地图上看这里的这个移动，首先我们看到他们从特罗亚，在这个青色的这个路线当中，他们以航海的路线从亚述、米丢利尼、基阿、萨摩一直下到米利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上方还有一个橙色的路线，是保罗没有和他们一起坐船，保罗选择用步行的方式从陆地行走的方式去到下一个目的地。同样的，在这里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个决定是和上一段记载有关的话，我们要记得在上一段记载的时候，保罗本来可以从希腊从哥林多坐船直接去到那里，但是他说在当时的情况坐船有点危险，当时可能会被别人埋伏，为了安全的理由，他们跑到花了更多的时间到腓立比的时候才在那里坐船。如果和一个安全的原因有关的话，说不定在特罗亚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犹太人可能在那里，所以说不定保罗因为安全的缘故，他不想和其他的门徒在一起，因为大多数的犹太人都认得他，他是那个领袖，所以可能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说不定是因为安全的缘故，他说在这里的时候是太繁忙了，我不要和你们在一起，可能很容易的会吸引注意，所以他说可能过了一个港口的时候，我再和你们会面，我再上船啊，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摆脱很多不必要的这个注意力。这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个安全的考量，他只是要避开不必要的风险。16到17节，其实保罗早已决定绕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延，因为他正赶路，若有可能的话想要在五旬节当天到达耶路撒冷。保罗从米利都派人到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我们从刚才的地图当中看到保罗在他的这个路线当中，在这个航海的路线当中他虽然想要见这些以弗所的人，但是他却没有直接的到以弗所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在以弗所一些的单言这些的单言可能是因为事工上面的单言，也可能是因为安全上面的单言你要记得在不久前以弗所才刚刚因为他的缘故有了那么大的暴动如果他的行踪再被别人发现的话，或者引起什么暴动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这个他想要赶到耶路撒冷的时间。那所以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想在五旬节的时候能够赶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之前的时候他刚刚过了除教节，而除教节和五旬节的 距离是50天的时间啊，在除教节之后50天之后就是五旬节的时间啊，所以在当中又过了一个礼拜，所以如果你算算下来的话，保罗现在剩下的时间大概只剩五个礼拜的时间左右，四到五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他只有四到五个礼拜的时间从亚细亚这里坐船到叙利亚，然后你从叙利亚还要再走路上到耶路撒冷，又是一段的时间，所以他现在是在一个时间非常紧迫非常赶时间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决定不冒险了，他就不要绕过去以弗所，反而他所做的就是把以弗所的长老叫他们来米利都这里会他，因为他在这个时间是真的是非常赶时间，所以他决定不要冒这个险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就在这里的时候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都请来，而在这个时候要在他临走之前要对他们做最后一番的劝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这个是在保罗的事工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只是他在当下所传的福音，不只是在当下所做的事工，在他的事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他离开之后这些教会这些事工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这一直以来都是在保罗事工当中的重点，这就为什么在他的这个宣教旅程当中，他去了一个地方之后他之后还要回去拜访那个地方，甚至写信教导鼓励那里的教会，甚至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在临走之前还有机会的时候要继续的嘱咐他们关于这些的侍奉，关于这些的事工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同样要在我们的事工当中我们做这样子的这个反思，而这样子的反思会让我们评估我们现在事工当中有的一些的做法，例如我觉得这可以帮助我们以另外不同的方式去评估短宣的价值或者一种短期访宣的价值啊，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有一些的教会把教会的短宣看得太过的自我感觉良好，我们把这个短宣看作是我们能够大大的为大使命做出贡献的其中一个方式，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真正的宣教工作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其实并没有办法在那么短时间那么短的方式当中达成这个是我不是说今天的教会完全不应该做短宣或者短暂的访宣只是我们在看短宣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太过夸大的吹嘘这个短宣能够为事工带来的这个价值我会说其实这些短宣很多时候更大的益处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这些的人，我们在这个很短的这个访宣当中，这个很短的拜访当中，很多时候其实你不真的能够为当地的事工做什么很明显的贡献有时候更多是给我们作为一个事工上面的学习，开拓我们的眼界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在这里不是说短宣完全没有价值但是我们要看到在真正的事工当中，包括在保罗的事工当中，我们要看到这个宣教的工作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有深度，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一个短期的宣教有太过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这种错误现象啊，其实我个人觉得我接触过听说过的一些的这些短宣的宣传，我觉得有时候我都会认为当中有时候有一些太过吹嘘太过夸大的吹嘘背后的这种贡献。18-21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违避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而保罗在这里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与以弗所的众长老会面的时候他要在这里给予他们一些很可能是最后的交代，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长老，要怎么做一个好的教会领袖，要怎么做一个好的牧者。他能够最简单的方式他能够所做的就是以自己为例子来给予他们这个提醒，给予他们这个劝诫。 因为保罗的事工在他们眼前是他们好几年的时间他们自己亲眼见证亲眼目睹的。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Daryl Book 在他的注释中浓缩为三点。第一点，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在服事中的忠心，以一种坚韧的方式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就算在他的事工当中经历犹太人的迫害，经历犹太人的逼迫的时候，他在他的事工当中仍然是勇敢的公开的传讲神的话语。就算是在试炼中，他仍然是忠心的坚持着这份的事工，这份的工作。所以可能也从这里，保罗在这里也要提醒这些的长老们，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事工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期盼，在他们坚守神的话语当中，他们必须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他们可能会遭受逼迫，他们可能会遭受这些试炼，他们不应该对这点是感到天真的，他们应该在拿下这个职分的时候，接下这个职分的时候，应该就要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第二点，保罗在这里也强调了他在讲道上面的忠心。这个忠心是什么呢？就是他传讲这些他在这里说他是没有一样违避不说的，对于这些人，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保罗都传讲给他们。保罗所传讲的不是他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而是这些基督徒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需要学习些什么，这些重要的真理，重要的教导，保罗都把这些来传讲给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他在讲道上面，他在教导上面的忠心，对于那些一个基督徒所需要知道的，保罗都已经忠心的把这些教导给他们。而这两样忠心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当一个作为教会领袖的人，尤其是做长老做牧者的人，同时拥有这两种忠心，才是真正的忠心。有些人在服事上面是非常的忠心，非常的火热，但却在教导上面没有恩赐，不能够正确的传讲神的话语，而这种也是一种的不忠心。而有些人可能他们非常的有才华，非常的有恩赐，能够传讲神的话语，但是却在事工上面不忠心，可能是对人不良善，可能涉及滥权，可能甚至霸权等等，这同样是在他们的事工当中不忠心。所以这两点是我们要很留意的，这是我自己的个人意见。我会说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的牧者常常有许多的牧者常常在这两种忠心当中就只有其中一种。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刻苦耐劳的牧者，但是很可惜在教导上面，在讲道上面却是非常的缺乏的，没有办法正确的像保罗这里所说的对于会众有益的，他有能力的把这些他们所需要的都传讲，都教导给他们。而最后一点，保罗提醒他们什么呢？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神的牧者，他在他们所教导所传讲的信息里面，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核心，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说，当然这整个福音的信息是非常广泛的，但是保罗在这里的这个简短的摘要却是当中的精髓。这个福音就等于我们要向我们自己看，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充满亏欠的，以至于在我们知道我们的自己的充满亏欠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悔改。而第二点，我们同时是向神看，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悔改的时候，我们不是想要靠自己的功德，想要靠律法，或者想要靠任何外在的东西来赚取这个救恩，而是我们仰望神，因为我们知道是无能，我们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唯有依靠神能够拯救我们。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亏欠，知道有我们需要悔改的重要性，而我们同时仰望神，借着信心信靠耶稣基督，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得着救赎。22到24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在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首先在22到23节这里的时候，保罗就在这里很清楚的和他们分享，是圣灵要引导他到耶路撒冷当中，而在这个引导当中，圣灵也很清楚的告诉他，当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将会面临破坏，将会面临这个捆锁，将会被关在监牢当中。好，所以这个再次是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一直看到出现的这个主题，就是在这个使徒的事工当中，圣灵是紧密的引导他的，圣灵引导他往什么地方去，圣灵禁止他往什么地方去，他可以去哪里，他不能够去哪里，都是圣灵所引导的。同时圣灵也告诉他，哦，他在这里是安全的，没有人能够害他，要圣灵要他继续在这里讲道，圣灵告诉他他是否安全，同时圣灵也告诉他是否在危险当中。而这时候正是保罗这里的分享，当圣灵要引导保罗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圣灵也清楚地告诉他，在那里他将会面临迫害，他在那里将会面临捆锁。所以在这个保罗事工当中的每一步，甚至他将要所遇到的逼迫的患难当中，这些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这些都是在圣灵引导的当中。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我们这样讲过，当我们把这本书称为使徒行传的时候，可能某个程度上我们可以取一个更好的名字，我们可以说 这其实是一个圣灵行传，因为这本书所记载的更重要的是圣灵怎么样密切的紧紧着引导着使徒们的工作。但是在保罗面临他即将面临的这个患难当中，他却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在这里要讲的不是保罗不是一个鲁莽的人啊，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能够逃跑的时候他就逃跑，有必要避开一些风险的时候，有必要避开一些刺杀的时候，保罗也在事工当中运用这样子的智慧，但是他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当他知道有一些的工作，有一些的事工是神要差派他去做，他不应该躲避的时候，那这时候他就勇敢地向前迈进，他不会因为可能所出现的危险而撇弃了神给他的工作。而在这里他将要迈向耶路撒冷的这个路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明明知道前方有一些的困难，前方有一些的逼迫，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他说他首先想的不是以他的性命为主，而是完成主耶稣基督所交托给他的使命为主。成就事工的重要性是比他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的。25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而十五节在这里，保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他感觉到自己可能这次去耶路撒冷可能真的凶多吉少了，可能以后真的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以弗所。25节在这里，保罗不是宣告说以后我都再也不要回来了，不是。我们刚才看23节的时候，保罗也在那里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保罗已经讲清楚了，他也讲清楚说，其实他也不知道在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只是可能他从他的感觉当中，圣灵使用很多人啊，圣灵感动他，圣灵也使用很多人来告诉他说前方已经会有危险了啊，所以可能在他的观念当中，他说哇，圣灵这样子提醒我，我看可能真的是，哎，这时候真的是可能小命不保了。所以在这时候，25节这里不是保罗就在这里宣告说他自己说，哦，我应该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是，而是在这里他凭他的感觉说，我应该，我也不知道前方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凶多吉少了。所以保罗是否再次之后还有再次回到以弗所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没有清楚的讲明，但是其实有可能他真的之后真的回到了以弗所。那为什么呢？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尾端的时候，这使徒行传的尾端的时候，他已经在罗马坐牢坐了2年，使徒 这个使徒行传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从其他的书信当中，我们从他对提摩太的，在他离世之前，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还有去过特罗亚。你还记得这个特罗亚是我们在这个地图当中我们所看到在亚细亚的其中一个港口。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也就是他已经从罗马的监狱当中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在他殉道之前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知道他还有在亚细亚，他还有来到亚细亚，他还有去过特罗亚。所以从提摩太后书我们在这里猜测，可能他最后还是有回到以弗所这里。当然这个提摩太后书没有讲明，但是如果他在特罗亚的话，其实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他不也一起到以弗所这里来。当然也有可能他只去到了亚细亚其中一些地方，可能真的像他所说的没有机会再回到以弗所，这是也有一个可能性。所以在当下他所说的不是他自己的个人决定，他不是我决定不再回来了，不是，而是在当下的时候他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他也把这个分享给以弗所的长老，我们都做好心理准备，可能说不好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26-27节，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遗忘，委必不传给你们的。所以26-27节保罗在这里讲的死亡是什么呢？很明显在这里讲的死亡不是肉体上面的死亡，而是灵性上面的死亡。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你们有任何人，你们偏离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如果你们偏离圣经的教导而进入的这个灵性的死亡的话，而没有办法得到救恩的话，这个与我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们所需要知道的我都已经传达给你们了，我都已经教导给你们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点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读保罗是在这里推卸责任，不是，保罗是在这里用另外的方式给予他们作为一个提醒。保罗首先在这里提醒他们作为一个传道人的重要性，就是首先确保自己不会走火入魔，首先确保自己不会走迷了路，自己进入邪魔歪道当中。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已经对他们讲明，我教导你们的是纯正的道理，但是如果你们以后自己走火入魔的话，你们自己进入偏差的话，那不是我的错，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紧紧的谨守我给你们的教导。所以这个是保罗要强调的第一点。保罗要强调的第二点就是，这也提醒你们的另一个责任，就是既然我对你们完成了这样子的责任的话，你们今后作为以弗所的长老，你们也有同样的责任去教导，去牧养，去照顾你们下面的人。你们要尽你们的全力，把他们应该知道的一样都不违避的，一样都没有缺少的教导给他们，以至于这样才是完成了神给你们的工作，你们没有对你们的会众有怎么样的亏欠。所以26-27节这里不是保罗就是先推卸责任，不是，而是保罗用另外一种方式提醒他们，自己要谨守在神的道中，自己也要谨慎神交付于他们这样子的责任。对于你们的护照，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28-30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这28节，首先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保罗就在这里要他们做谨慎和警醒的教会领袖，谨慎和警醒的长老和牧者。第一个警醒是为你自己的警醒，警醒自己忠心的服侍，也忠心的教导。你不要日复一日做得太久了，那时候你就做得麻木了。当你就越做越懒散，你就没有对于自己的忠心有这个警惕的心。你的教导已经偏差了，或者你的教导根本不扎实，你的教导根本不是把神的全盘旨意来教给他们。但是你也不警醒，你就当做一份工作这样子的来做。所以保罗说，首先为你自己你要警惕，常常自己审查自己的服侍，自己的忠心，自己的教导，为自己的警惕。而第二层的警惕是什么呢？为着 全群来警惕，这是我们在下集要看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要警惕，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为自己警惕的话，那你就失去了这个呼召、这个职分的资格。今天你有这个资格，可以被拣选为做这个职分、做这个长老，首先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忠心的服侍，有这个心智要教导。但是当你丧失这些的时候，你丢弃这些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来说你自己丢弃了你的呼召，你已经失去了这个资格去做一个好的牧者，去做一个好的长老或传道人。而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能够忠心的服侍、忠心的教导的时候，你就能尽你的职责，监管神的羊群。那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有的第二个警醒是什么呢？这第二个警醒不只是牧养他们，也要帮助他们远离将要进到他们当中的豺狼。而这些豺狼我们可想而知，就是那些错误的教导，那些假的教导。所以这些豺狼是到你们中间是怎么样呢？三十节保罗在这里说这些人会说悖谬的话。或者我们用更直接的翻译，保罗是说这些人会用扭曲的话。所以这些人当有黑和白的时候，他不会直接讲成那么大的差异，他不会，有时候可能他所讲的这个错误不是一个很直接的错误但是他会把正确的东西稍微的扭曲。有时这种稍微的扭曲，这种悖谬的话，一种被扭曲的话，有时是很难察觉的。而这种悖谬的话，有时就能够吸引一些门徒来跟从他们，他们可以吸引到一些追随者，他们也想要自立门户，有自己的门徒，有自己的派别所以在保罗也提醒他们当他们能够谨慎自守，做忠心的传道人，做忠心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就有能力，他们也要谨慎的去抵挡将会进入到教会当中的这些假教导。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今年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保罗再次给予他们一个提醒，给予他们的劝勉，就是当他们在他们自己的事工当中可能遇到这样子的挣扎的时候，在他们的事工当中还需要一个方向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的其中一个指引就是回想保罗当初自己是怎么样服侍他们，怎样的教导他们，保罗的忠心的服侍、忠心的教导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引导。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直到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这时候他牧养了他们好几年，现在已经要离开他们了，而这时候他就把这个牧养的责任都交到这些人身上但是保罗对他们说，这不表示我现在是让你们自生自灭，不是，保罗在这里讲清楚，其实这一直都是神的道、神的恩典托着我们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给他们一个劝勉，不是好像现在我离开的时候你们就很担心可能这个教会就会垮下去了，可能你们就变得孤儿，以后就没有人帮助你们，不是，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事工，不是我托着的我是在当中服侍你们，但是你们也不要误解这个事工好像是我一手在撑起来的，不是，而是你们都是在神的手中，你们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你们都是在神的道当中。所以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神其实在当中也的改变没有你们想象的大，因为你们仍然是在神的手中，神的道、神的恩典将继续的托着你们，建立你们，和一些成圣的人都会保守你们，一直到我们见主耶稣基督的面同得基业。33-35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我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是以一种没有收费的方式，没有薪金的方式来侍奉他们所以保罗不是说这样子，现在你们一个月要付给我多少的奉献，要给我多少的这个薪金，我才留下来服侍你们，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甚至是怎么样呢？他甚至是自己工作，不只是供应他自己也供应他的团队 啊，所以他工作的时候他带了一些同工，当他工作的时候甚至他的工钱不只是供给他自己的需要，他自己的团队他也分给他的团队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而保罗这样子做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要收取一份工资的话，他要要求一份工资的话，那这样子就会让只有经济能力的人、有钱的人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而这可能会就影响了一些贫穷的人啊，可能他们就没有能力的话，那他们就不能够得到福音的恩惠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但是在他们期间的时候，不只是没有贪图他们的，甚至他本来应该得的这个薪金，可能他都没有向他们索取，而是他自己工作，供应他自己的需要，也供应他团队的需要。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可以用可能一句话说，就是好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所以在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多余的金钱能够帮助其他人，但是他们是同样出力。他说那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而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当中，是我们可以说是给予他们第四个提醒，就是当他们作为一个长老、作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在他们的服侍当中，除了忠心的服侍、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还要特别纪念一个东西，就是纪念那些贫穷的人，在他们的很贫苦当中，不要因为他们的贫苦就没有福音可以传给他们啊，甚至在他们的贫苦当中，如果有多余的，还要施舍给他们。如果你没有多余的，不用施舍，但是你有力的话就出力。但是如果你是有余的，有钱的话要出钱帮助这些贫穷的人。而在这里35节的时候，是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也引用主耶稣自己所的教导，引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要纪念主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是更加有福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提醒他们，在你们做事工的时候也要很小心，不要只是整天只是想到服侍，讲到属灵的需要，也这些都是很重要，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周围当中困苦的人、有需要的人，纪念这些人，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他们。36到38节，保罗说完了这些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想到，当他们一起跪下的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肯定是一个非常恳切的祷告啊。保罗可能在这里祷告说，以后我再也不与这些人同在了，但是父神啊，祈求你差派你的圣灵照顾以弗所的教会，照顾以弗所的信徒，引导以弗所的这些长老。而在这整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的拥抱，这些的亲嘴，我们可以想到他们的心里面是非常的不舍得，是非常的激动了。而在这一切之后的时候，保罗就坐船到叙利亚，继续的迈向耶路撒冷去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的一个反思。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我们服侍的群体，我们有一天可能都会离开我们的家人。而在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留下给他们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就说，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我对你们是没有任何的亏欠的，我留给了你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对你们的责任，我应该要传讲给你们的，没有一样是我们不违背的。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甚至思考我们的人生的结尾当中，这都可以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反思。不管是对于我们的家人，对于我们的教会，或者是任何我们服侍的群体，当我们离开他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留给他们什么呢？我们留下的是否是亏欠，还是我们可以像保罗这里所说的一样，我留给你们了神的祝福和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在今天这一讲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 73.6%。而在下一讲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像我们刚才读到的，保罗就会迈向耶路撒冷。而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会遇见什么事情呢？他所说的什么样的患难、什么样的捆锁会等着他呢？这是我们在下一讲当中要继续来看的。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到，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